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为着这个世界来祷告，也为着以色列来祷告，为着耶路撒冷来祷告，也为着教会来祷告。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要来从圣经当中来明白你的心意，用你的话语来看明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用你的话语来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也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求你把你的话语简明，让我们都能够明白真理，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求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众人的心，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其实今天讲这个，我在准备这次这个内容的时候，没想到这几天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在巴以的非常激烈的冲突。七夕节本来是一个欢庆的日子，知道吗？对以色列是一个非常欢庆的日子。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在那个地方，现在是炮火连天。我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是怎么过七夕节的。七夕节是以色列人三大节气之一。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去朝见主耶和华神。这三个节日分别是逾越节、七夕节还有祝棚节。上次我在讲逾越节的时候呢，就是讲了逾越节的意义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代替了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在逾越节的时候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因为逾越节，所以就成了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纪念的受难节。那么今天我讲的是这个七夕节，它是其实，在圣经里面对七夕节的这个经文不是很多，我这儿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七夕节哈，它是在，这是这个。上次我给大家看过一次以色列的，就是这三大节期，就是这是逾越节，它和除酵节是在一起的。那么七夕节就是五旬节，那这是后面呢，在他们的7月份有催酵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这是以色列的这个三大节期。那么从这张图的话，可能帮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去看见这个。七夕节以色列这三大节期是怎么样子？这是逾越节啊，它这个转这个七夕节，这是祝棚节。那么逾越节在圣经里面是讲的比较多一点祝棚节的话也还可以七夕节也讲的比较少基本上主要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提到过七夕节。然后。我们基督徒对以色列的这个七节也知道的不是很多。说实话，我自己信主了有十几年，如果不是我前段时间教出埃及记的话，我对七节的认识也是很少的。因为以前的教会，好像真的没有听到过专门讲七节的。但是我这次准备的时候发现七节，哇，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内容。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些记载，或者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的，我们其实很多都是东西都是跟七夕节是有关系的。可能大家也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关系哈。所以我今天就是会把基本上整本圣经中关于七夕节的东西，我会给大家讲一遍，所以内容今天还是内容还是很多就像上次一样就是内容还是很多。然后我这次讲到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的话就是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的去了解圣经的背景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圣经。我们常常说读圣经特别是读旧约读不懂。因为这个没办法，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因为旧约当中很多就是关于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地理啊，就我们对这些都不是很熟悉。那么了解这些圣经中的，特别是旧约中的这些背景对我们读懂旧约是很有帮助的。我个人来讲，我是很喜欢旧约，因为我也很喜欢历史地理。 第二个就是这次讲到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在七夕节中的心意，真的有很多心意，我会一条一条的跟大家讲解，以致我们能够更好的去遵循神的话。七夕节虽然说是以色列人的节期，但是它的意义却在整本圣经当中都可以找得到的，从旧约一直贯穿到新约。我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对大家有些帮助。我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个七夕节。第一个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七夕节的这个由来。首先我要声明的是，七夕节不是中国人的鬼节，或者是那个牛郎织女那个七夕节啊，而是圣经中讲的这个收割节或者是出束节。在出埃及记23:16说，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在出埃及记34章里面也讲到在收割麦子的时候要守七夕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先收割这个大麦，然后50天之后收割小麦，还有在那个利未记里面23章里面也再次也提到这个七夕节，那个地方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向火孔为摇祭的那日算起，满了7个安息日啊。我们知道一个安息日就是算是7天啊，7个安息日就是7,749，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那7,749再加上一就是50，所以就总共50天，要将新书记献给耶华，这就是。七夕节是在逾越节后7个安息日的次日。七夕节的名字其实就是这样来的。那么根据犹太历法，逾越节是犹太历的正月14，七夕节算起来应该就是犹太历的大概是3月初6。所以大家知道今天是哪一天吗？今天就是以色列人的七夕节。你仔细看哈，看算哈，今天就是以色列人的七夕节，所以今天讲七节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也是像刚才在讲哈，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在那地方战火纷飞，他们本来今天其实应该是在一起安静的在他们的犹太会堂里面一起诵读圣经，通宵的诵读圣经，他们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但是我想，就今天，以色列人是很难能够安静下来，能够去亲近神的。这样求神纪念生活在以色列那块土地方的那人。七夕节又叫五旬节，因为从逾越节到七夕节中间相差70天，相差50天。七夕节在希伯来文。它是叫 Shavuot，那么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又叫七夕节，又叫五旬节。五旬节的话，就是英文它是 Pentecost。那 Pentecost 的这个词的话，它是来自于希腊文，因为是在希腊帝国时代说希腊语的犹太人把七夕节说成是 Pentecost，意思就是第五十，Pentecost 就是希腊文的第50天的这个意思。我在查考七夕节的时候呢，这个日期的这个时候，发现以色列人的这个七夕节和罗马天主教的五旬节日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今天的七夕节，今年的七夕节就是以色列今年的七夕节就是今天5月16日，而今年天主教的五旬节是5月23，是晚一个星期，是下一个星期。我再往回追，因为发现今年。以色列的逾越节是3月27日，而我们在4月份刚过的这个受难节是什么？是4月2日，也是相差一个星期。我这个发现让我有点抓狂啊！为什么？怎么会不一样？因为我在我以前的概念当中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受难节就是以色列这个逾越节，结果搞了半天，好像我们在加拿大守的这个受难节和以色列的逾越节好像时间是不一样的，而后来去查考了更多的一些资料，才发现， 这是在主后325年，就是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他主持的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就是我们称所知道就是尼西亚会议。那在会议上不但确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同时还把庆祝复活节的日期与犹太节的这个逾越节的日期故意设置为不一样啊，就是故意设为不一样，它是定为就春分后的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所以把那个是定为那个复活节。他们这样设置的话，就是故意设置不一样，就是要把基督教与犹太教要切割开来，不和犹太人有任何的关联。那么我们知道，在加拿大建国早期主要是以天主教为主所以在加拿大把天主教的这个受难节呀、这个复活节呀、还有这个这些无旬节啊，都是根据主要是根据天主教来走的，但那个日子不是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的日子。但是另外在基督教里面另外一大分支就是东正教东正教他们和犹太人的这个节期的日子是他们是跟那个走是一样的。所以了解这些也是很有意思哈，我以前从来没去了解过这东西，我这次在准备这期节的时候，我去仔细去看了一下，哦，原来有这么多不一样哈，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一些东西在这里面。那么关于五旬节，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小知识，就是有些教会他们在五旬节有特别的活动，我知道在国内的话，很多教会他们也过五旬节。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个五旬节是跟着那个天主教走的，还是根据那犹太教这个日历走的，我没有去查过。所以在基督教会里面，就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教派就称为五旬节派。五旬节派它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分支，其中最大的一个分支就叫神召会。神召会不是召会啊，是叫神召会。神召会他们这个支派呢，他们比较偏向于灵恩，所以也他们也属于灵恩派之一。理性一点的灵恩派其实还好了，他们但是极端的灵恩派他们就比较出格，我们要远离这些极端的灵恩派。所以那个神召会他是属于他还算是比较理性一点的那个灵恩派。但是不管他们是属于什么派号，什么这个灵恩派、五旬节派，不管怎样，我们教会基督生命党，我们不属于任何一派，我们是属于圣经派，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忠实于圣经，我们单单以圣经为重。我们教会对每年的五旬节也没有特别的安排，但是我们能够在五旬节的时候来思想神的心意，也是蛮有意思的。上面讲的这些是关于的这些一些宗教的这些背景，总结起来，其实我有两点体会啊。第一个就是在宗教里面有很多人为的因素，真的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有些是人设的规矩，不是从神而来的，有些也不符合圣经，所以我们不要跟从宗派，而要单单跟从神。就像上次经济长不是讲的，我们不是纪念宗教，而是纪念复活的主。第二，我们不要死守节期日子，而要遵守节期中神的心意。我们在加拿大的受难节的时候和复活节的时候纪念主，我们不是守这个日期，而是真的是纪念主。但是我们能够在那个节期的时候，在那个假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纪念主的复活这个是有意思的，这个是有意义的。对于五旬节来讲，像今天是犹太人的五旬节，我们在今天能够来讲七夕节的这个意义也是可以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是怎样过这个七夕节的呢？在以色列人他们过七夕节，他们要过两天的，他们是星期天和星期一，他们其实是有两天第四，他们在犹太历的大概三月初六和初七。那么他们第一天晚上他们会整晚不睡觉，然后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读圣经他们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会读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读摩西五经里面的十诫或路德记我等会会讲为什么他们会读这个十诫或路德记 另外，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啊，他们还会在一起吃奶油蛋糕和水果啊。就是为什么会吃奶油蛋糕和水果呢？因为就是他们纪念，就是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迦南是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对吧？所以他们在七夕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吃这个奶油蛋糕和这个和水果这些。我下面就是有些图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的话，这是他们在过七夕节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门口就是挂了这些拉比的这些照片哈。因为在七夕节的时候，拉比要在各个会堂里面要去给他们就是带他们读圣经、讲解圣经，所以在那个时候，拉比的作用是蛮重要的。这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西墙，就是哭墙这是他们在七夕节的时候在一起聚会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前几天那些就是巴勒斯坦人在上面，就是那个圆顶清真寺，在他们那个就是斋月的时候，就他们在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然后犹太人他们在下面聚集的时候，他们就往下面扔石头、扔火把。然后，所以这冲突就这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造成了。这是之前拍的，不是现在拍的。现在拍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是不是有这个状况，我不知道，因为现在还有火箭从加沙那边发射过来，估计应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这是就在他们犹太会堂里面，就是他们是通宵会聚集在一起，就是会读圣经所以这是。在会堂里面哈，这是深夜拍的照片，他们第二天早上，然后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祈祷，这是在这个过七夕节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就是对他们讲就是一个安息日，所以呢，就是很多商店呢是没有开门的那么他们就在过七夕节的时候，他们会在那个很多地方就是摆上这个桌子，上面就摆上这个就是食物、饮料，然后来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人，是免费给提供给所有的人的，只要你就是可以去拿的话，你要想吃的话都可以去取。这是他们在过七夕节的时候，他们要吃的这个起司蛋糕，就是奶油蛋糕，就是纪念那个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神。是那个应许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了解这些背景知识，然后作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过七夕节，就是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那我们来看这个七夕节的这个意义在利未记23章中记载了神吩咐以色列人应该怎样过七夕节。在23章17到22节说。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一法，十分之二家教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要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火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活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粗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华面前摇摇，这是献与耶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取所遗漏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我是耶华你们的神。七夕节以色列人在七夕节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粗熟的小麦做成饼，连同无瑕疵的动物一起来献给神。一部分作为燔祭全烧在祭坛上，剩下的作为摇祭归给祭司。所以七夕节是纪念神恩典的日子，是感谢神的日子，是与人共享神赐福的日子。感谢神在这个庄稼耕种这个己生长的过程当中赐予阳光和雨露， 也感谢神保护这个庄稼没有受这个病虫的这个侵害，也感谢神让这个市井平安，没有敌人来抢夺，也感谢神让以色列人身体健壮，可以劳作。诗篇65篇就是以色列人他在过期节也常使用的一首诗歌，在那个地方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何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泥沟，润平泥瘠，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在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鼠药，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神教导以色列人要借着七夕节来感恩，来颂赞神，这是七夕节中的其一个对以色列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这个真理的话，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实用。我们从地里面收获，我们从工作中收获，或者说我们从生意当中得到了收获，我们首先就是也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创造条件，让我们才能有这些收获。可能讲到这儿，可能有的不信神的人会说那这不都是我劳作得来的吗？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就像我跟家里人讲我要出来服侍神的时候家里人是说你吃什么呀？但是我们相信我说上帝会供应我们的但是说那你不工作怎么会供应？我说上帝就是会供应我的，你不用担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那不信神的人说那个都是这我们所得来的都是劳作得来的，跟上帝没什么关系。好像是的如果我们没有辛苦劳作，我们就没有收获，这点毋庸置疑但是没有上帝的看顾保守创造条件，就是我想就是累死了也不会有收获，对吧？这点道理我们都知道的。我们很多时候把阳光、雨露、空气、工作的机会等等当作是理所当然了，而不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归荣耀给神。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就是忘恩负义。就我们现在在加拿大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开始现在忙着做什么事情呢？忙着就在后院里面开始刨地种菜种西红柿，种黄瓜，种各种各样的蔬菜，对不对？但是我在后院种个菜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你要有一个好的收成的话，你除了你天天早上起来起早摸黑的去浇水呀，或者是给它松土啊，给它加肥啊，有的还从很多很远的地方去拉那个什么牛粪鸡粪啊，这些都很辛劳就不嫌脏不嫌累不嫌臭就是。但是你要有好的收成的话，除了这些辛劳的耕种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什么？你那后院里面你必须有好的阳光你要在后院里面，你要是周围都栽上树没有阳光，我跟你讲你累死了我估计你都栽不出什么东西出来的。我对这点我就是深有体会，我家的后院那个邻居家有棵很大的树就那个他这个中午的正午的时候，正是要晒太阳的时候，那个树把阳光挡住了，所以我每次就盼望着我这个后院种的黄瓜就可以掉满了。我经常做梦，我们那个后院的那个黄瓜架上都掉满了黄瓜。哇，为什么我做这样的梦呢？就是我很那个很恨那棵树，就是把阳光挡住了，使那个黄瓜就长得不是很好。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能够有收成，除了我们的辛劳劳作，正是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创造所有的这一切的条件，给我们阳光、空气、雨露。那么我们在每年我们三四月份都要报税，对吧？我不知道大家三四月份报税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当你报税的时候，你看见神给我们一年的有这么多的有这么多的这个收入维持我们的生活的开支让我们可以生活，可以 得以自主。我们在报税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让我们去思想啊，这些除了我们自己的辛劳以外，我们真的是要把荣耀都归给神，因为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工作的机会，是这个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工作，可以有收入。所以七夕节对以色列讲是一个，他们是收过小麦的时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感恩神赐福于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才能有这样的收获。这是第一个。七夕节另外也是一个分享的日子。当我们把一年四季这个的收获来就是看到有这些收获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感恩这是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当得的。在我们感恩的时候呢，我们要拿出一部分来要献给神来帮助那些穷苦的或没有产业收入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把初熟的要献给神，来供给这个利未人或祭司，使这些没有产业的以色列人和他们一起分享神丰富的供应，一同来分享丰收的喜悦。那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刚才给大家看到那段经文里面，所以他们是要献上哈，要献上，要献为祭，把这些初熟的要献为祭归给神，然后其实也是来就是帮助那些利未人，因为他们是没有产业的。那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是这样子。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在教会里面的全职牧者其实也是与利未人一样，是没有产业收入的。大家把每月收入的一部分来奉献给神，那么教会除了用来这些来支付日常的开支以外，也会把其中的一部分用来支付牧者的薪水，使他们可以专心的侍奉神。所以我们做牧者的也与大家一起分享神对你们的祝福，我们也与你们一同喜乐。所以呢就是大家以后有收获的时候，有收成的时候，或者是在家里面吃牛排或者是烤龙虾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请我和许牧师去参加哈，我们是没有产业的。以色列人他在过七夕节的时候，不但要将初熟的要献给神，他们还邀请仆人寄居的，还要邀请那些寄居的这些外邦人，还有孤儿寡妇一起来庆祝收割节，与他们一起来分享盛宴。就像刚才给大家看见的这个照片一样，他们过七夕节的时候会在外面摆有许多免费的食物供人随意领取，这是在提醒他们要时时记得要爱自己的邻舍，要帮助那些软弱困苦的人不要自己独享神的恩典。另外也在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祖先在埃及寄居的那种困苦生活。现在他们蒙福了，他们要行公义，好怜悯，要善待奴仆，要善待那些穷苦的和那些有需要的人，要慷慨的来去帮助他们。所以让他们要学习一个将心比心哈，就是要富有怜悯之心。所以这是七夕节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要与分享。分享的时候不是施舍，其实分享的时候是你想起我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很寄居在外面，是贫穷的，是受人欺压的。现在你富足了，你就应该去帮助那些。将心比心，要有怜悯之心。所以对于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我们要效法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有爱宴，对吧？我们经常在一起享用爱宴的时候呢不管是教会里面的爱宴或者是小组的爱宴等等我们也要真的是也要邀请朋友来与我们一起来享用。我提醒一下，真的是不要自个儿在那儿高兴，我们要有爱宴的时候，我们要邀请朋友来一起来参加，不管是信主的话，这是没信主的，我们都尽量去邀请他们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享用，这是与他们来分享神赐福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在平时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邀请邻居啊朋友到家里面来做客，来吃饭，来向他们见证神的这个恩典。所以 大家想想，在过去的一年中啊，当我就这个，现在疫情哈不方便，请客吃饭，但是在平时哈，你有没有想过，你一年有没有请过这些邻居啊朋友来你家里做客吃饭不是那个吃饭，不是说就是只是交流感情，其实我要把那个请客吃饭当做一个与这些朋友邻居来。一个来见证神丰富供应的一个见证的一个时机，所以这是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会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有一个乐意与人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另外一个，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一年的收入的一部分奉献出来，来去除了支持教会的基本开支以外，我们要把一部分拿来去支持那些没有收入的在前方。侍奉的那些宣教士，也要可以帮助那些困苦的一些家庭，然后比如去支持那个食品银行等等，去年就是在疫情当中，就是我们除了捐了很大一笔钱给我们当地的这个医院来去购买那些就是防护用品以外，然后我们也捐了一部分钱，然后去。买食物送给在米沙嘎的这个食品银行，希望这是去年的，那么希望今年我们也可以继续做就是前段在2个星期前哈，我们教会决定，大家知道在印度有很大的疫情，然后这个疫情其实也扩展到那个尼泊尔，其实尼泊尔这个疫情也是蛮厉害的。然后我们教会通过一个机构，然后捐助了1000块钱，是给尼泊尔那边的，然后他们去买那个氧气，还有去买那个食物包，还有去买些医疗用品，能够来去帮助他们。所以说，真的是1000块钱，真的是不算多就是但是真的是就是是我们的一个心意。我也盼望着，真是等我们教会哪一天就是壮大了，我们自己。也可以，就是亲自来办一些这样的这些，比如说办食品银行啊，可以来去帮助我们的社区。我知道在米萨嘎有些大一点的教会，他们就有自己的食品银行，然后来去帮助那些贫苦的社区，让我们的教会真正成为一个社区教会。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名字，我们中文名字叫基督生命堂，但是你知道我们教会的英文名字叫做什么吗？叫做 community church，就是社区教会，所以这是我们将来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这个图的话给大家看的是去年我和春雨姊妹我们两个去 Costco 买了一车的那个英国的 van 拉了一车去 Costco 买了一车的那个食物，然后送给那个食品银行，希望我们今年还可以继续买食物来送给食品银行，真的是我去食品银行的时候，真的我们可能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大家庭都是生活基本上都是无忧的，我很难想象，哎，怎么还有，好像我们身边很少见穷人哈，我们就觉得怎么到底是哪些人在食品银行里面去领东西哈？其实真正你去送过去之后，就是你会发现，你会看见到底是哪些人在食品银行里面去领这些食物。你看他们在连最基本的这个生活都是很缺乏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去食品银行去领这些食物，才能够维持他们家里的这个生活这些开支。所以在给大家看的这个七夕节利未记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当我们生活富足之后，就是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了要去帮助我们社区我们周围的那些穷苦人，真的是可能真的是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还贫穷。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走出去的话，我们都觉得好像天下没有穷人一样。其实天下有很多的，不用天下了。就是在我们其实这个社区还是有很多生活比较穷乏的人，这是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在给大家看的那个经文当中，利未记的那个经文当中，就是提到有一点，就说在他说你们在收割地的庄稼的时候呢，不可 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知道七节又是收割节，是收割小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收割的时候要刻意留下一些庄稼在地里面，给那些穷苦人和没有和寄居那些没有产业的人啊，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做法。为什么会是神这样吩咐以色列人要这样去做呢？就是要把那些田角的东西不要去收割，或者是就是遗落的也不要去捡回来，而要留给那些贫穷人呢？这个是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为什么神要这样去做？这让我去想到的，我想到了一点哈，这是真的是神非常有智慧的做法，因为这样去做的话，不但可以真正的帮助那些穷苦人，也让那些被帮助的人不会觉得是被施舍，这点是很重要，也让那些被帮助的人不会觉得是被施舍。我们在与人分享神的祝福的时候，也要有智慧的去分享，不要让人家感到难为情，我们要有慷慨之心，也要有智慧之心，去怎样去帮助别人，这点是很重要的。以色列人在过七夕节的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读路德记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一起读路德记吗？因为他们认为路德与他的婆婆拿阿米一起回到犹大地的时候，正是收割大麦小麦的时候，正是处于逾越节和七夕节这个期间哈。所以在路德记1:22说，那拿阿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于是路德就跟在后来就路德就跟在波阿斯的仆人的后面，就是在田里面捡麦穗。波阿斯十分欣赏路德的行事为人，他让仆人故意在田里面留下许多的麦穗给路德，还嘱咐他的仆人不要欺负路德，要恩待路德。然后路德就与波阿斯的这些使女常在一起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然后路德与他蓬勃就同住。后来就是波阿斯就是娶了这个路德，路德就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就是在路德记第4:17说，拿阿米得了孩子，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路德是什么？路德就是大卫的曾祖母。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现在在他们在七夕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一起，就是来读路德记，来纪念路德那个美好的品行也纪念波阿斯的那种就是乐善好施的这些品行。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七夕节所蕴含的这些美好的教训。纵然今天我们不守七夕节，但七夕节的那个属灵的意义，不管经历几千年仍然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实用的。所以我再说一遍，七夕节让我们要学习感恩和乐善好施，要感谢神的看顾、保守和供应，把从神得来的与人分享，来怜悯帮助那些穷苦人和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理所当然应当去行的。七夕节对以色列人说，不只是收割感恩的日子，也是庆祝以色列这个民族真正成为神选民的日子。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对七夕节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追想为什么神把他们赶出应许之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好好的遵循神的律法，去拜了那些迦南人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偶像。所以在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是有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那么神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日子刚好是七夕节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们就回归之后呢，他们就赋予了七夕节一个新的一个含义七夕节的时候神在西奈山与以色列人立约，颁下律法然后神说神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子民。所以对今天的犹太人来说， 这种新含义的意义也大于了那个收割节的这个含义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认为，就是神在西奈山颁布律法，刚好是在七夕节了。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是这样讲的，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那么在这个在中文里面的话，这个我们看不太出来对这些经文，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就看得稍微比较清楚一点。那英文的 ESV 的它的翻译是，就是那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那个地方说它是 on the third new moon， this third 就是第三个新月。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犹太历，他们是以月亮为他们的这个那个年历的方法。那么第三个新月，那应该就是在犹太历的就三月初。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正月十五离开了就是过了逾越节对吧，离开了埃及。那么正月十五离开了埃及，然后经过七个安息日你算一下，刚好就是在三月初。所以当他们到达西奈山的时候，应该就是在七夕节的那个期间。神在西奈山然后在七夕节的时候就与以色列人立约，赐下律法，然后说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以色列人认为神就是在七夕节对以色列人讲了上面的这段立约的话，宣告与以色列人立约，要把以色列人从万民中拯救出来，拣选出来，要做神的子民，同时也颁布律法让以色列人去遵守，然后去做神的国民。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在七夕节的时候，他们会聚会在一起，整晚不睡觉来读圣经，然后听拉比讲解圣经。以色列人的信仰就是这样在靠着这样一直的很好的去传到了今天这是跟他们重视神的话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他们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这个民族，纵然他们现在不信靠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是他们在末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要全家归族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如此渴慕神话语的心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真的也感谢神，讲到这个时候就很感恩我们教会今年就是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参加每天的读经就是我们那么多人一起读经，就是真是很感动的事情，然后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哈，然后一起来用神的话语来亲近神甚至还有些弟兄姐妹我知道他们天天背圣经他们把那个在背罗马书所以我最近也有一个感动哈，我们在小组查经里面在查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经文都是非常的棒的，真的是非常的棒你看一章二章三章都是非常棒。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可以把以弗所书如果你记忆好的话，真的你可以把以弗所书全部背下来，或者说你挑选其中的一章一整段来把这个以弗所书背下来，就把神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让我们真的是把看重神的话，然后也记住神的话，然后让神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我们只有明白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去遵循神的旨意。这是七夕节对犹太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纪念，这是以色列民族他们的一个成立的一个日子，因为神在西奈山与他们立约，正式颁布说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现在以色列他们对七夕节是更加的看重， 他们也是也看重神的话语，就是像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图片一样。我们来看啊，这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是看待这个七夕节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七夕节又叫五旬节啊。其实那个五旬节就是希腊文，就 Pentecost，它是第50天的这个意思。啊，其实就是只是说不同的语言，七夕节是希伯来文，然后五旬节是希伯来文，它其实都是指一个。那么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哈就变成这个就七夕节就不叫七夕节叫五旬节，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时代那时候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是说希腊话的啊，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把七夕节叫做五旬节，因为。那时候呢，就是他们读的圣经啊。那时候在耶稣时代，犹太人他们读的圣经，旧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我们就称为那个七十是一本。七十是一本，它是由就是当时精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这个犹太文士，在主前20世纪把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主要是就是为了方便就是犹太人就是来。读这个圣经，因为当时的那个犹太以色列那个地方的是被罗马占领，但是罗马帝国使用的语言是希腊文，所以犹太人的很多他们的那个后代，他们已经不知道说就是读啊，这不知道怎么读这个希伯来文，但是他们都明白这个都懂这个希腊文，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所以在耶稣时代，那时候很多犹太人他们就是读的这个七十四译本，所以在七十四译本里面，那么它就叫 Pentecost，就是叫五旬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候彼得在圣殿里面，他就站起来讲道，来讲明耶稣就是基督，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他们罪得赦，就凭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那一天我们知道，门徒。约添了3000人，大家就聚在一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五旬节我们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很多的，就是把五旬节和圣灵就联系在一起，因为在那一天圣灵就降临，就是七夕节那天圣灵降临，然后众圣徒就领受了圣灵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印记，同时也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去完成主的大使命。这从那一天就开始标志着，在教会历史上，基督教会历史上，从那天的那个七夕节或者是五旬节，就标志着基督教会的正式开始。所以说这是在教会历史上，我们要是学教会历史的话，就大家知道教会正式开始的哪一天是就是耶稣。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那个第一个七夕节，五旬节开始的，教会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就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啊。所以五旬节或者说七夕节对基督徒来说也是有特别的意义如同七夕节对犹太人来讲也有特别的意义一样。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教会是由一群被神呼召的信徒组成的，这点就是许牧师在纪要真理班也讲过。教会这个词的话，它是由希腊文就是 ecclesia，然后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这个 ecclesia，它的意思就是受呼召的一群人。所以教会的这个根本含义不是指一个教堂，不是指这个教堂的建筑，而是指人。所以很多时候， 人们把教会当作一个教派或者一个建筑物，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和教会这个词的本来含义是不一样的。那么教会的本来意思就是受呼召的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就是他的标志就是什么，他们就是信靠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并且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并且领受了神应许给的圣灵为印记。教会是用基督的宝血买回来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从广泛意义上讲哈，不是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这是普世教会。那么从实际信徒聚会的角度来说，教会这个普世教会也有许多地方教会组成，比如说我们基督生命堂就是一个地方教会，与其他地方教会一同属于基督的一个身体。这就是我稍微就讲一点点关于教会是什么的意思的这个。那么回到教会的特点，教会应该是由圣灵内住的圣徒组成的教会，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若没有圣灵在里面，这个教会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而是属世的俱乐部。怎么知道一个声称是教会的有没有圣灵在里面呢？就是要看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有没有敬畏神，有没有顺服耶稣基督的话。一个教会若放纵那个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去行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顺从圣灵，就是体贴肉体与神为敌。这样的教会不是主的教会，那是属于撒旦。我最近就是在微信群里面就是提醒过几次，我们要留意一个，就是一个邪教，就是那个全能神，或者是我们称为东方闪电。这些全能神现在在北美，在多伦多现在是非常的活跃的。他们最喜欢就是用这种偷走的方式进入教会，然后去破坏教会，然后把教会的这些信徒拉到全能神教会里面去。他们的做法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他们也因为你要去看到，他们也说他们全能神哈，全能神教会哇，这个他们也自称是信耶和华神的，他们也自称是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信的耶和华神是一位什么神？他们信的基督是一位什么基督？他们信的其实你要进去，他们是这个是打着信神信基督的这个招牌，其实你真正进入他的一个聚会里面，你就会发现他们信的根本不是这些，他们信的是他们的教主赵维山和那个女基督杨向斌他们在里面他们就讲那个就讲那个全能神，讲他们的教主写的这些书和所讲的这个信息。所以他们就是这种打着基督的旗帜，然后就是打着教会的旗帜，然后其实根本就是不是教会。他们行的是一些欺骗污秽的事情，所以对这一点的话，弟兄姐妹一定要留意，因为现在网络上面，包括在 YouTube 里面，有的时候大家去搜歌啊，或者是去搜一些信息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很迷惑人的，他们就是表面上看来的话，就是他们的文字。他们的那个图片，他们的是那么一些视频都做的是非常好的，你不小心你就哇，这个是就是教会，然后你就进去点击进去，然后就看他们写的东西，结果就逼他们引入他的面去了。这个怎么辨别的话，其实他们你注意看哈，就是一旦出现全能神这三个字的话你马上赶紧跑，不要这肯定是全能神这个东方闪电他们办的东西，就看见全能神这三个字。那个全能神和我们在圣经里面说全能的神还是不太一样哈。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看到说像亚伯拉罕称他所敬拜的神是全能的神，那么 和这个全能神教会，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大家一定 要特别的谨慎。还有他们的这些图片啊，还有他们的这些视频啊，他们那个颜色是很，他们有他们独特的那个颜色那个标准的，所以 你看多的话，或者他们经常把那个一个地球上面画一个十字架那种，你看见地球上面有个十字架，基本上就是全能神。所以呢，这些有一些标志哈，可以帮助大家去识别全能神这个邪教。那么关于这个全能神这个更多的这信息，我们准备是在从9月份开始，我们一个宗教对比，关于怎么识别异端，在当中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那时候能够参加。我们接着来看，就是教会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基督教会是得着圣灵赐能力的教会，为的是要服侍基督，而不是服侍自己的私欲。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赐下，信徒必圣灵充满，就是说起别国的语言来，比如说说埃及话，说波斯话，说俄罗斯话，说埃塞比亚话等等。圣灵给他们说别国的语言，这个能力是为了把福音能够传向更多更远的地方。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偏激的灵恩派把这个无信节所发生的事情当做一个必须在每一个圣徒身上发生的，一定要有的能力，就是要说方言。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时间原因，就是关于这个，把这个说方言活在五旬节那时候圣灵降下说起别国的语言来讲的话，这个是有不同的。那个说别国的语言就是讲语言，那个在灵派他们讲的讲方言，他是听不懂的。那个五旬节那天降下的那个说起别国的方言是人家能听得懂的，所以说别国的方言和说方言，说别国的语言或说方言是不同的一件，是两件事情，不要把这个混在一起。但是灵恩派很多时候就把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情当做一个普遍应该在每个信徒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是错误的理解。教会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受圣灵的差遣，要出去传扬福音，要栽培门徒，要建立更多的地方教会，扩展神国的帐幕。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7节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无欲节，圣灵如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样降临在信徒身上，信徒就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把福音从耶路撒冷逐渐传向了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传向了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们这些华人能够信主得救，也正是这些历代的圣徒领受了从耶稣基督的所赐的使命，领受了圣灵所赐下来的能力，来不断传扬福音所结的果子。我们也知道这个福音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继续去秉承七七节圣灵降临的这个目的，出去受过主的庄稼，把更多的人带回到教会里面来，听到得救的福音，来信靠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第9章35节到38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耶稣基督对当时的门徒讲的。我这个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督徒所说的话。我们真的是看见庄稼熟了，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败坏这个世界仍然有许多的人是不认识上帝，他们甚至是抵挡上帝有许多人没有因为认识上帝而没有盼望，就像在以弗所书里面说的是没有盼望的人。他们想得到拯救，但他们四处寻求拯救，有的是靠自己来拯救，有的是靠菩萨来拯救，有的是靠庙里的石头像来拯救，有的是靠行善事来拯救。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都不能够拯救他们，唯有认识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拯救。就像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在从去年发生的这个 肺炎疫情哈，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把我们隔离了，我们很多的人，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因此生病死亡，这些都是负面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疫情没有把神的爱隔绝，也不能够把我们传福音的这个热情来浇灭。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教会举办了一次布道会，我们看到有许多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来一起来学习圣经真理，其中有好几位受圣灵的感动，然后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我们真的是很感恩。我们在当中，我们也有正式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他们甘愿把自己平时宝贵的时间拿出来，来每周陪伴这些愿意认识神的这些新朋友。还有在上周，我们成立了电话传福音的一个福音队，有12位弟兄姐妹愿意长期委身来定期给身边的这些朋友来打电话，来关心他们，把神的爱和福音传给他们。他们这样行哈，真是领受了圣灵所赐的能力，来忠心来遵行主的使命。这是所以盼望着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加入这个，来去传福音，来去做主的工人，出去收割主的庄稼。我们知道出去收割庄稼累不累，苦不苦，是很累很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大家生活在农村的话你就一定知道收割庄稼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当我们收割完庄稼，看到那个庄稼装满谷仓的时候，那种喜乐和满足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就像我等会要给大家唱的 那首诗歌一样就是我们要欢欢乐乐的带回庄稼，要满筐满斗。那首回应诗歌庄稼的主，你是庄稼主，那首诗歌是我们亲爱的那个张福成牧师的师母写的他们夫妻原来是在渥太华牧会，后来他们有一次机会去以色列那边短宣，看见在以色列那边有那么多华人劳工在那边没有被牧养，如同羊就是流离一样，所以他们就毅然放下了在加拿大的这个侍奉，然后去到以色列宣教，然后建立教会。他们在宣教过程当中写下了这首非常感人的诗歌，你是庄稼的主。现在因为他们因身体的原因从以色列回来，然后但是他们还是在本地，然后继续来在服侍神，来在宣教上面付出。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是以色列人的七夕节，也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五旬节。以色列人他们在七夕节庆祝这个庄稼的丰收，他们感谢神的看顾和保守，与众人分享神的恩典，来帮助那些无依无靠的穷苦人。以色列人在七夕节庆祝以色列民族的诞生，因为神在七夕节在西奈山与以色列人立约，赐下律法，来拣选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神的话语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根基。主耶稣基督他在复活升天之后的无锡节，然后赐下圣灵，信徒就领受了圣灵为得救的凭据，同时也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为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在世界各处建立教会。所以我们要记得七夕节也是收割节，是庄稼熟了的日子，是收割的日子。主对我们说，庄稼熟了，要收的庄稼多，助工的人少，求主打发我们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像主耶稣一样看到庄稼已经熟了，我们是否愿意听从主的呼召出去收割主的庄稼。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七夕节然后的这个意义，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去理解，更深的去理解这个七夕节的意义，然后以至于我们都能够行在这个七夕节的这个神的在七夕节当中所体现出的心意出来。最后留下几个问题为大家，就是听完道之后然后回家去思考希望不只是在这儿听到，也能够回去能够反复去思想神在圣经当中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能够长久的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把你的话语摆在 摆在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心当中，让我们时时谨记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所要体现出来的心意，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求你借着七节这些相关的这些经文，或在历史上所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怎样能够更好的来去服侍你，能够来去跟随你，也能够去爱我们所身边所认识的这些亲朋好友。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出道来，不只是听道，也是要遵行你的道。求主听我们这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